从第一周来看呢，整个全球的股市的风险厌恶情绪还是比较强。那么我觉得这个首先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加息的预期。那么现在市场普遍看可能发生在3月份。由于美元有这个加息的预期呢，那可能整个这个投资环境呢都是有一种从股市要撤退，那么投入到一些固定收益的这种产品。那么受这个影响呢，不论是中国还是澳洲乃至欧洲的股市呢，都是一种跌势。所以说这个2016年这个开局开得并不好。
那后市您还看好吗？
后市我觉得要比较谨慎。那么2016年可能整个的主体呢是应该是以一种这个防御的态度为主。而不是像去年乃至14年是一种进攻型的策略。
截止到昨天，澳大利亚的股票市场已经是连续7日收跌走低。但是在2016年6月的时候，澳大利亚股市还曾经出现过8天连续走低。那你觉得这个7天走低的这种趋势还会不会继续下去？有没有说讲可能，已经到了底板了，但是有可能还会有地下室？有没有可能甚至出现比2010年6月更糟糕的情况？
我觉得澳洲的整个情况呢，并不至于如此的悲观。那么普遍现在的这个跌势还是来自于外部对于美国股市和中国股市的担心。那么我看即使是连跌了7天，那么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讲，那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但是在澳洲的股市呢，可能要回避一些比较成长性的中小公司，那么大家如果有投资的话，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蓝筹上，那么也是一种防御的策略。
就是您的建议还是尽量是以稳健型的为主。
是的。
刚才讲到了，其实从这两天中国大陆的 A 股来看，包括前几天这个熔断机制也没有阻挡住这个 A 股目前的抛售潮。昨天甚至在中国的 A 股出现了千股都翻绿，这个千股跌停的这样的一个场面，这么一个惨景。那如果我相信在我们澳洲的很多华人朋友，有的可能投资了澳大利亚的股市，有的投资中国的股市，有的是两边都投资。那您觉得在我们现在已经2016年开局了，在这一年当中，您觉得澳洲的股市和中国的股市相比较，基于大的宏观的经济面和小的这个微观经济来讲，哪一个这个股市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一些？
澳洲的股市实际上和中国的股市是两种不同的市场啊。首先澳洲的股市的它的体量是比较小。可以说值得投资的股票的数量也相对小一些。但是澳洲的股市和中国的股市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如果你投资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或者说我们称之为蓝筹股的公司，即使它的股价的表现不像预期的那么好，但是呢，澳洲的股票它都还是按照它的盈利的情况来持续的这个给股民来进行分红。那么很多公司的这个每年的分红的比例能达到5%、6%，甚至7%、8%，投资者呢就可以比较放心的持有这些股票，因为你持有这些股票，每年的分红的这个收益就是非常可观，暂时就可以不必非常在意这个股市的上上下下。那么中国的股票呢就不然，能达到如此这种分红收益率的股票是寥寥无几，大多数的都是，即使它的盈利情况很好，他也不是很慷慨的给股民分红，而是继续要增发，还是要从这个，对，有的时候会比较大方的送股，像10送10啊，像10送20，以前都出现过。但是呢，注意这个增发来讲，他并没有实际的拿出来真金白银来回馈给股民，所以这两个概念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中国的投资呢，你的主要的收益还是来自于股价的上涨。所以是两种不太一样的投资的策略。
刚才您给我们提到了，就是如果关注澳洲股市的话，多关注一些蓝筹股，一些比较稳健型的。那蓝筹股很多，包括我们澳洲的这个大型的资源股，包括四大行的股票，它呢可能都属于这个蓝筹的范围。但是我们目前看到，大家都觉得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的放缓，那这些大型资源股和中国的经济其实也有密切的关系，那会不会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严重影响？
资源股是肯定会受到这个影响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资源股从过去的鼎盛时期到现在已经是跌得非常惨烈了。
嗯，
全球的大宗商品包括石油、金属也已经是跌得不成样子。那么在未来全球这个经济没有明朗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要回避这些资源股，
也是要规避它。
对，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澳洲的蓝筹股呢，可以关注的呢，类似就是通讯类的，我们这个澳洲的平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公司，只要你认为它是有持续盈利能力的，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对象。
嗯，现在就是在夜间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听到有人说可以关注一下澳洲的农业方面的股，因为看接下来中澳之间尤其是农业的合作比较多，您赞不赞成这样的说法？
我谨慎的赞成这种说法，因为农业股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大宗商品这个价格持续下跌，但是随着这个世界人口的增长，那么对于农产品乃至相关的畜牧产品，它的需求肯定还是逐步增加的。这个和金属类的资源的需求，它有一个周期性，还是有所不同。
嗯，我们看到现在业界有一个预计说，澳大利亚的股市的动荡还会持续，会继续走低。从你们业内人士的这个观察来看，这一次的动荡会持续，估摸着会持续多久呢？大约？
这个也很难预测了，我觉得还是要看全球经济的一个走向的问题，也是以这个中国为龙头的一个新兴市场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如何来走。一般来讲呢，股市的一个兴衰的周期呢，大概在5到7年左右它有一个循环。我们想一下过去的澳洲的这个股市的一个走强，差不多也到了这个5到7年的一个周期了，那么出现一个放缓甚至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也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我们只要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只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及时调整自己策略，我觉得都是可以来预防的。
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刚刚被叫停了的这个熔断机制，您怎么看这个？
说起来，这个熔断机制在中国的股市来实行的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因为中国股市呢本身是有涨停板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它从个股的角度来讲有一个暂停的一个机制，那么又推出了一个指数熔断，就有点是像东施效颦这样的一个效应。我们知道这个熔断机制是从美国来的，美国之所以它有一个熔断，它是因为怕一些黑天鹅的事件发生，大家对于一些未知的因素感到恐惧，那么暂停一下，那么可能看一下是不是有大家不知道的一些信息的披露，
所谓的市场冷静期，
也让大家冷静一下。这个是不同的，因为在美国和多数的这个发达国家，它的股市大多数的参与者是机构投资者和基金，不像中国
以散户为主。
是的，中国是一个散户为主的股市，所以你在这样暂停的一个情况下反而会引起大家的恐慌，是非常不可取的。
就反而就是没有达到冷静的效果，反而刺激大家恐慌性的抛售。
是的，反而加剧了下跌的一个进程，尤其是它两次熔断的这个比率设置的非常低，非常近，5%到7%太近了。到了5%的时候，大家会想到马上到了7%就更加出不去了，所以更加剧了这个抛售的一个进程。可以说开年这样的一个跌法，这个熔断机制的实行可能是起到了一个帮凶的效果。
很大的一个败笔，您认为？
对，我们也看到这个证监会也是及时的这个从善如流啊，很快的就把这个机制给取消了。那么反过来说呢，我们这个管理层是不是在采取这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措施之前，是否是应该更加谨慎，要经过多方的论证甚至是实验再来推出这样的机制比较好？